到你的父母写的是不是地址，但是呢，一定是地址原先就是我们知道的，那么今年也是没有知道的四月，去年好像是三月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复活。那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一节圣经，保罗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是枉然的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。这句话讲得非常好。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今天是最传的教会，那就因为什么？所以呢，我们如果有人说基督教跟别的宗教有什么不同，最大的不同就是耶稣基督复活。所以我们信仰的最重要的恩基就是耶稣复活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不必信，我们也不必传。那圣经上面有一节圣经，我就是来读这一节圣经，这是传道书，这是所罗门所写的。
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，让生命流走，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，这是神圣的无人能免。
这是传道书所罗门所写的。他说世界上啊有一个战争，这个战争呢是用这个死亡用战争来比喻，有这个战争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这个战争啊，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，我们讲到天没有那就是从死里复活，也没有人有权利来掌管死亡。那今天为什么我们都会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保罗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复活最多的一章，整个复活就是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来讲。他们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利是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学生在哪里？罪的，死的学生就是罪的权势就是罪嘛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，全世界只有两个人没有死过，一个是喜诺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人家俩，没有死过，所有的人都死过。也就是说，死呢像什么？像一个人钩，把人勾住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胜过这个死。有没有一个人？当然，有的人死了几分钟又活了，可是最后还是死。拉萨路也从死里复活，最后也是死。只有一个人是从死里复活，没有再死的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。我如果说今天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大，我们会今天会讲什么？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大？如果以现在来讲，那就是核子战争了，那个核子爆炸那个力量很大。可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全世界最大的力量，他把这个死亡这个阴间炸了，然后从死里复活，这是最大的力量。所以今天最大的力量是什么？就是从死里复活这个力量。我们很感谢主，不只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知道是主日的早上啊。当然不是说固定这个四月今天是几号，也是固定这个二十一号，不是固定这个日子。可是我们知道是七日的头一日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是一定的啊。好，那我就要讲到，我们说这是一场战争啊，没有人能够幸免死亡这件事情呢，没有人能够胜过。虽然有两个人没死，可是呢，那是另外的事情啊。但是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，死亡这件事情呢，我们中国人叫做阎罗王，是不是？阎罗王，我们中国把它的名字叫做阎罗王啊，不是讲死。我们知道很多的年纪大的人在过年的时候都告诉孩子不可以讲死啊，不可以讲死啊，因为很忌讳这件事情。死亡不怕威吓，死亡这个是一个很抽象，可是很具体的。他不怕威吓，他不怕你凶他，不怕你命令他啊。死亡呢也很特别，不怕财力诱惑，他不受财力诱惑。如果可以他受诱惑的话，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很多钱财，我给你100万，死不要留到我，他受不受诱惑？ 他遇到你的时候，不管你有多少钱财，他不受诱惑，他不跟你交易的，没有一个人在死亡的面前胜过这个征战，胜过这个交易啊。死亡这件事情呢，也不被感情摇动。等会我再解释，我先把这个讲过去哈。啊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死亡不怕威吓。亚历山大，这个很有名的希腊王亚历山大，他很年轻啊，他很年轻的时候，他只有几年的时间，他是一个打仗的人，无敌不胜，没有被他打败过的。可是他唯一打败的一次仗就是什么？他死了。他跟死亡打仗的时候，他打败仗了。他所有的战争都是打赢的啊。他很快，不到十年左右的时间，征服了欧亚非三洲啊，这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所向无敌都打不过。但是死亡临到的时候，他可不可以对死亡说，我命令你不要临到我身上，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每一个人都低头，每一个人只要死亡临到，好像一个毒钩把人勾住的时候，他就必须跟着去了，没有办法。他可以好像命令很多的人，可是他没有办法命令死亡不临到他啊。死亡呢也不怕，我们刚刚讲的死亡呢也不受财力诱惑。我们说秦始皇是不是很多钱？他的江山很大，对不对？征服整个中国。可是他要一个情形，就是什么？他怕死，所以他就找人去找那个长生不老的药。如果他可以说，我把半个江山都给你，死亡不要临到我，我要永生。秦始皇要的就是永生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今天得到的比秦始皇得到的还要宝贵啊！我们得到永生，他没有得到啊，要找长生不老的药。可是最后秦始皇还是死了，也很年轻。还有呢，死亡不会感情摇动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一生所参加过的一个最悲伤的一个葬礼，是一个小孩子十几岁初中的孩子，他被车子撞死。然后我去参加他葬礼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的。我去看他的时候，母亲抱着枕头就哭，抱着他衣服就哭，哭得就昏过去了。然后一会儿醒过来，又抱着又哭啊！哎呀，实在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情形啊！一个小女孩，非常好的一个小女孩，初中的孩子，她就在那里读，我要怎么考上最好的大学啊？可是很认真，可是他被车子撞死，撞死的时候妈妈实在受不了。我相信这个妈妈如果可以跟死亡这个阎罗王做交易的话，她可能说，你取我的命不要我孩子的命啊，很多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也有一个叫做什么孟姜女哭老什么万里长城，这个对不对？她先生死了，哭得死去活来啊，但是呢死亡会不会被感动？死亡是一个非常冷酷，非常无情，铁面无私。你临到你的时候，你什么都没有办法啊！我刚刚说这个不受财力诱惑，我认识一个老姊妹，她活到100几岁的时候，她其实是非常多的钱啊，我们不知道她有多少钱啊。她的先生是银行家。所以他非常多的钱，这个每天来算，那不知道他可以用三代都用不完了。可是他最后呢，这个钱能不能救他？他的后代有好几个都是医生，没有办法挽救他。最后就是两个管子，一个胃管，一个呼吸管，就是两个管子。他所有的钱都没有办法救他的命啊，最后还是要离开。所以死亡是人没有办法打过的一个胜仗。任何一个人跟死亡打仗的时候，一定打败仗。不管是这个亚历山大征服天下，不管是这个秦始皇有很多的钱，不管是这个母亲非常爱他的孩子，可是呢，死亡临到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胜过，这是死的一个特点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怕死，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。我认识一个波波啊，他是一个打仗一个军人，那他女儿是一个传道人。 他女儿要我去跟他传福音，所以我就去跟他传福音。可是他女儿就先告诉我哈，他说我爸爸呢，一生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死，因为他是一个军人，出去打仗什么时候会打死不知道啊。所以他告诉我说，你不要跟他提到死。他要我去传福音，可是说不要提到死这件事情。那我就去传福音了，传福音后来感谢主，他信主了啊。他讲了一个笑话给我们听啊。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姓王，他有个朋友姓王，没有姓主的啊，姓王。那外邦人姓结婚不是在教堂里头，对不对？就是在餐厅吃饭，他也没接到喜帖啊。他就说他朋友告诉他，哦，在哪个餐厅你就去参加，他就很高兴啊，他就穿着西装啊，拿着礼金就去参加了。可是到了那个餐厅门口，他在那里的时候，他就很紧张，然后就告诉这个餐厅这个收银那个收那个红包的人，他说对不起，我今天呢礼到人不到。其实他人都到了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今天礼到人不到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就把这个红包留下来，就赶快回去了啊。他讲这个笑话给我们听啊，他信主之后，他说因为我的朋友姓王，那他那个他女儿，然后另外呢那个男的就是结婚的那个啊，他姓阎罗王的阎。哇，他听到说阎跟王哈，他说阎罗王请吃饭啊。阎罗王请吃饭，所以他绝对不能吃了，绝对不能吃。你看一个没信主的人怕到这个地步啊，他是一个老干的军人啊。所以呢，那很感谢主，他后来信主的啊。我当然我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忘了有没有讲到死的事情啊。他女儿告诉我说，我爸爸最怕死啊，你不要跟他提到这个事。可是感谢主，他后来信主了。信主以后呢，他得了癌症。他女儿就问他，因为每个女儿都知道他的情形，他说爸爸你怕不怕死？他说我不怕死。因为我有复活的生命，我信了耶稣，我有永生，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复活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呢。所以呢，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真实的。我们今天所有的信仰跟别的宗教不同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有一次我传福音向一个法轮功的人传福音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你同事会不会？”啊，他说不讲这个，不讲这个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死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但是耶稣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，我们的罪，我们犯罪，我们不会，我们主耶稣。主耶稣但是不只是为我们死，主耶稣为我们复活，所以他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。今天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我们有复活的生命。有一天我们肉身会死，可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灵还会活过来，这是一个最大的盼望。主耶稣不只是为我们复活，他还为我们升天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，然后就升天了。主耶稣不是显现一下就不见了，有40天在地上，而且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再来，要审判，要奖赏，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啊。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有3件，前面的3件都已经成就了。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代替我们的罪，主耶稣为我们复活，主耶稣已经升天，有一天他还要再来，那这就是我们复活的盼望啊！最后我还会讲到这一个方面的。好，那我们往下看，主耶稣复活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才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在地上的时候，有很多人说你是神的儿子，可是主耶稣都告诉门徒说不要告诉人，对不对？他要什么时候才公开的说我是神的儿子？那就是等他从死里复活。他从死里复活，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生命。怎么证明他是生命？死了还会活才证明他是生命，对不对？才证明他是生命。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向全世界公开他真的死了， 在地里头三天，然后死的不是假死，然后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而且呢他说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活到永永远远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主耶稣必须跳到阴间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把这个门打开，然后从死里复活，这个才叫做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因为人犯罪以后，死亡就掌握了整个所有的人类啊，这样的一个情形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一定要死？很多人说主耶稣要拯救我们，一句话就可以拯救了，可是主耶稣必须借着死败坏长子权的。因为长子权的，我们中国人叫做阎罗王，这个呢长子权的主耶稣必须什么，借着他的肉身，借着死呢败坏长子权的，这是一个奥秘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说一个人死了，那就不是就完了吗？可是主耶稣借着死败坏那长子权的魔鬼，而且呢释放一生因他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我刚刚讲的那个伯父就是这个情形，还没有信主之前他非常怕死，可是信了主以后他有把握，他说我会有一天我会复活，我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不怕死。我们今天基督徒都有这个把握，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啊，都有这个把握。主耶稣呢复活的事情，他不是显现一下看了就没了，不是的，他有四十天，从复活以后死了第三天复活，然后复活以后有四十天在地上显现给很多人呢、啊，讲说神国的事。所以呢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有证据的哈、啊。他这里说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人看。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今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有四十天向门徒显现。好像是那个线没接上。
有没有接的？
林肯总统我没见过林肯啊，林肯能够再活一次给我看吗？你再出来再一次南北战争我就相信了吗？我们看的是什么？历史所留下来的物证跟人证，对不对？秦始皇，现在你看北京的长城你就知道这是秦始皇那个时候盖的，历史的地带我就相信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主耶稣复活的物证跟人证我们就相信，不是说他再活一次给我看再向我显现，不是这样子的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主耶稣的复活的物证是什么呢？主耶稣死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，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所提的，他呢就带着100斤的墨药来膏主耶稣。当时他们的尸体是像埃及的木乃伊，用细麻布裹着，然后100斤的香膏，这里特别提到100斤的香膏。你想这个尸体会怎么样？这个尸体抹上100斤的香膏，我们知道摩大拉的玛利亚曾经说什么？他去看主耶稣的坟墓的时候说，他以为那个是探员的，你把它挪去，你谁把它挪去，我去把它取回来。一个女人能不能搬得动一个男人的尸体？搬不动，再加上100斤的香膏，你想这个尸体是什么样子？是硬邦邦的，是不是？这个细麻布裹着100斤的香膏提上去，啊，那这是主耶稣的尸体，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埃及的木乃伊的那个情形啊。到了晚上呢，有一个叫约瑟的人，他就来就把主耶稣的尸体，这个涂上100斤香膏的这个，就放在他的坟墓里。我们今天的坟墓，我们今天看到都埋在地，但是主耶稣当时的坟墓是这个样子。啊，到现在都还是这个样子。你们如果去过以色列地，你就会看到，这是主耶稣的坟墓就在这个洞这个里头。那这个有一个大石头把它滚着把它绑起来，这个石头不是圆的，这个这样的一个石头立体的，是个轮胎型的，把它就有一个草有个沟，对不对啊？然后把它绑住。当时主耶稣的坟墓有封条把它封起来，因为主耶稣生前他曾经说他第三天要复活，所以那个罗马兵丁他怕门徒把尸体偷去了，然后就说是他复活了，所以有个封条把他封起来。这是坟墓的里面的情形啊，里面就是一个房子，没有这么大，大概有半个房间这么大啊。这个半个房间我去过以色列三次，大概半个房间这么大，这是里面。那这里呢，我们看到的这里是这个细麻布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有时候会看到，你会看到现在有时候这个复活节的时候，有个十字架，有个细麻布，那个放在那里。其实呢，不是这个样子啊，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，因为我刚刚说细麻布把它捆起来，然后尼哥底母100斤香膏涂上去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物证，所以细麻布绝对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们今天看不到这个东西，可是圣经已经记载了。我们来看这个圣经怎么说啊？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进了坟墓。其实当时的门徒他们都不相信主耶稣复活，主耶稣会复活他们都不相信。然后看见细麻布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没有放在一处，是在另一处卷着。我们今天不知道主耶稣长什么样子，虽然现在有图画，那是天主教画出来的哈，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认识主耶稣。有一首诗歌是菲尼克罗斯写的，他说我到有一天我到主那里去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看见的就是主。他说我会认识他，因为他手上有钉痕，因为他手上有钉痕。所以我们不是看主耶稣这个样子，而是看他手上的钉痕啊，这是很重要。这里说到主耶稣呢，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卷着，可能当时因为主耶稣被钉的时候很匆忙，并不是预备好的，所以呢临时就预备当天当夜捉拿他，然后整夜受审，然后就钉十字架。 所以可能那个细麻布预备的时候不够长，所以果头茎跟细麻布这个下面的是分开的。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？另外一处卷的。那什么叫卷的？香膏100斤裹上去，然后这个一定是硬邦邦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用一个不太合适的一个词叫做金蝉脱壳，有没有看过金蝉脱壳？金蝉脱壳那个蝉啊，然后它就飞出去了，变成蝴蝶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壳还在，还是这样子。所以为什么彼得跟约翰一进去看到不是空的坟墓，还有一个物证是什么？细麻布卷的。那主耶稣的身体呢？复活了。可是细麻布是硬硬在那里，是卷着的，这就是物证。我们今天看不到这个东西。今天有很多天主教会说，哇，主耶稣的这个钉子啊，应该是3根，对不对？现在有好几根钉子啊，还有十字架的木头，那个都我们都不可信。可是这个东西物证已经写出来了，写在圣经里头，这就是一个物证。除了物证之外呢，还有人证，有很多人证啊，人证就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要说做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法院做那个 jury 那个做那个人证或者什么这些啊，那个都是非常要很啊，就是说绝对是不可以说谎的，对不对？那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有很多的人证啊，第一个是天使呢告诉这个妇女说什么？我知道你们在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，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。然后去看的也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是一个坟墓。如果当时主耶稣埋葬，像我们今天这样埋葬，你能够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石头呢，天使把石头滚开，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，哎，里头就是什么东西。我们刚刚看里面是空的，对，里头就是细麻布卷着，这就是物证。有很多人都看到，天使告诉那些妇人看到了啊。还有呢，还有一些当时反对主耶稣的，不管是祭司长、文士、罗马兵丁啊，然后他们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祭司，然后他们就商议，就拿银钱给兵丁说，你去告诉人说是他们门徒来把他偷的。我们想想看，如果门徒真的把主耶稣的尸体偷走的话，那主耶稣有很多门徒，对不对？有很多门徒，如果他们真的把尸体偷走的话，然后去告诉人说主耶稣复活了，他们有一天每一个人都是包放在他的颈项上，对不对？每一个都是为主耶稣殉道，会不会有一个人说我告诉你们是我们把他偷了放在哪里，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？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可是每一个门徒当时的每一个人都说什么？主耶稣真的复活，你就是把我杀了，我还要说他复活，这就是真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我们说兵丁在那里说的时候，他们为什么就没事了啊？门徒把他偷了，你们这些兵丁怎么没有看好，怎么都没有被罚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连反对他的，连他的仇敌都做见证，主耶稣复活了，这是一个真实的。还有门徒呢，有很多门徒看到主耶稣复活的事，主耶稣复活不是晃一下大家就头晕了啊，然后就好像就怎么样，不是的，有40天向很多人显现，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复活的时候所说的话。他说主耶稣呢为我们的罪埋葬，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。他说显给基法，就是西门彼得。我们知道彼得在最后主耶稣被定的时候，他否认，三次否认主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显现给他看。还有呢，显给12个使徒看，当然这个卖主的犹大已经死了哈。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。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500多弟兄有一半还在。比方说我们今天讲，今天我们这一个世代的人，我们都看到这个911的那个 那个 Twin Tower 被炸的事情看到，我们都看到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不是见证人？我们看到那个图画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说这个不是的，这个是地震倒的，那我们要说什么？我们看到那个图片就是两架飞机炸的，对不对？那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五百多弟兄，主耶稣同时向他们显现，有一半的人还活着，这些人是不是人证？这些人就是人证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他说以后呢，显给雅各看，雅各是主耶稣的弟弟，是不相信主耶稣复活，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，因为主耶稣从小到大30岁以前都没有行过一件神迹，所以他们都不相信。以后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向雅各他的弟弟显现，他的弟弟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啊。还有呢，显给众使徒看，保罗呢，这个保罗是原来杀基督徒的，可是在大马的路上，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也相信了，不止相信，就是传福音到一个地步，要殉道，他还要传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人呢，都是人证。就是我看过这个事情，我看过主耶稣复活，这是事实，你把我杀了我还要说的，这些就是人证啊。好，我们稍微看一下有多少人，他像摩大拉显现，像妇女显现，我们就不仔细的看了，我们看过去，像西门彼得显现，像两个门徒以马乌斯的两个门徒，像10个门徒显现，多马不相信，多马这一个人呢是主耶稣的门徒，他大概非常理性主义的人，9个人都说我们看到主耶稣，10个人都说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向我们显现，他说我不相信，我一定要探入他手上的钉痕，摸到他的肋旁我才相信。以后有一次主耶稣向多马显现，他说你来摸摸我的肋旁啊，那看看我的钉痕，多马说什么？我的主我的神，他看见了，他相信了。最后多马是在印度传福音被他殉道，每一个门徒都是为了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啊，都是复活的见证人。第一世纪的时候，所有传的福音的内容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。我们今天倒很少说到耶稣基督复活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传福音都说主耶稣给我们恩典啊，你祷告主就会听啊，你病就会好啊，就会找到工作啊。其实我们应该传的是什么？传耶稣基督复活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。提比利亚7个门徒去打鱼，主耶稣向他们显现，像500多弟兄显现，像雅各显现，像加利利在加利利向门徒显现，升天的时候这么多人看到，对不对？他升天，然后向保罗显现，这些人都是人证，都是主耶稣复活的人证。虽然我们今天看不到这些人，可是圣经都记载下来，都不能改变的事实哈。好，那我们不只是讲到主耶稣1900多年前复活，今天我们怎么经历主耶稣复活？今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复活。我们知道啊，有一句话不是圣经讲的，但是事实啊，生一次要死两次，生两次死一次，我们是哪一个？我们是生两次，一次是肉身生，一次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啊。所以我们只要死一次，为什么？我们肉身死，可是我们的灵永远活着。生一次的人呢，就是肉身生，要死两次，很奇怪啊。肉身死了，然后灵还要被审判，还要下地狱。所以我们要选哪一个？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完全接受主的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福音啊！福音最大的福音就是什么？我们生两次，只要死一次。我们肉身会死，可是我们会永远活着啊！所以信徒怎么经历与主同死同复活啊？这个罗马书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给主，做主耶稣做义的器皿献给主啊！我们的灵，他的灵住在基督从死里复活，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将来我们要复活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把握哈。我们如果真的跟基督一同复活的话，我们就要求上面的事。今天很多的事，刚刚有祷告啊，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难处，家里的难处，身体的难处，很多公司的难处，可 是我们要求上面的事，因为我们不是只有今生有指望，我们还有将来，这是非常大，我们要求上面的事啊，这是。然后以弗所书第五章说，你这是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。今天我们每一天都要经历，天天死，天天活，像什么死？像对子，像神活，就是复活。所以我们不是说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件事实，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每一天我们都要经历与主同死，还要与主同复活，这是一个与主同复活啊。我想这一段我把它跳过去哈、啊，因为我们时间不太够哈、啊。这是我们只要念一次过去，我就不一一解释了哈、啊。我们一起来读。
可以
说，一个睡着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换到你的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的人，拿下智慧的人，让他看你的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犯法，但要被圣灵充满。
当要用诗篇颂诗灵歌一起对宇宙心伤心和心
伤，
凡事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，又当要
也
是比起
圣
子。
我用这一段就是因为以弗所书第四章啊、第五章说，你这睡倒的人当醒过来。这个睡不是我们今天的睡，而是有的人在地上就昏昏沉沉的醉生梦死这种啊。他说我们要醒过来，要从死里复活，所以每一天我们不只是将来会复活，每一天都要经历复活。那这个经历复活就是这里所说的七个要，都是我用绿色的字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那就是我们经历复活。我们要爱惜光阴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被圣灵充满。这个圣灵充满不是说一定是怎么倒地说方言，不是那个，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掌管我们这个人。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亲和的赞美主。刚刚我们的分享，我们的祷告里面说到，每一天我们都要赞美主啊，不是不管我们的有什么难处，我们要赞美主。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，要彼此顺服敬畏基督的心，这就是我们经历复活哈。那这一段呢，我因为时间不够，我就把它跳过去，我们就不仔细讲哈。好，罗马书呢论到我们一个基督徒有几方面，我们要罗马书讲到基督徒的救恩，我们认罪以后，我们称义，然后成圣得荣是将来。所以今天我们已经信主了，可是我们要天天经历与主同死同复活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得荣是将来的事，认罪称义我们得救的时候已经有了，可是我不是说我今天可以上天堂我够了，我们还要天天经历成圣，把肢体献给义作器皿啊，以至于成圣。那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就受戒，得救才受戒，受尽了以后，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，然后我们会得荣，把它全部打出来哈。今天我们得救的人呢，因信称义，我们得救了以后要受戒。我听说下个月有两个人要受戒啊，感谢主啊。那受戒是什么？我们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所以我们的受浸呢，不是用盐水里，因为那个达不到这个同浸的，你们都要下到浸水去，对不对？与主同死同复活，与主联合。那怎么跟主联合呢？在他死的形状上联合，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联合。死的形状是什么？消极得胜，因为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，所以我们今天信主以后，我们要脱去旧人，对不对？我过去撒谎，过去偷东西，过去不好的事情，我现在怎么样？向罪死，不再过这个生活。不只是这样，脱去旧人，要什么？穿上新人，要有主的形象，每天改变。所以我刚才有一句话说，我们天天死，天天活，这是我们的生活。每一天向罪死， 每一天向神活。所以一天一天的改变，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个人，哎，这个人看起来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天天偷去救人，天天穿上新的，最后我们就会因信得荣。我曾经认识一个姊妹，她是自己到我们教会的，不是我现在这个教会，我以前教会。那我就问她，我说，哎，谁带你来啊？通常来教会都是有人带来的，对不对？不会自己跑来的，很少啊。我说，她说我自己来的。我说你怎么会自己来到教会呢？她就讲，她说我是一个加护病房的护士，加护病房哈，她天天都看到人死，对不对？她说我是加护病房的护士，我有很深的感触，就是我看到很多人进来的时候很威风啊，他可能是将军啊，可能是什么啊，可是他常常会在晚上的时候他会叫，抓得紧紧的，抓得喘，我不要去，我不要去啊，很害怕的。那他就经历很多，因为加护病房的护士很辛苦。他说可是我看到有一些人是基督徒，为什么知道是基督徒？因为会有人来唱诗歌，会有人来祷告啊，弟兄姊妹。然后他说其实这个基督徒呢，他是身上是个癌症，是很痛的，可是很奇怪，我看到的基督徒都是笑着走的。他说他们走的时候都很安详，有的是笑着走的。他说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些人很威风的人啊，他抓得紧紧的，我不要去，我不要去，可是为什么基督徒死的时候有的都昏迷了，但是他会笑着走。所以他说我觉得一定有很特别的，所以他说我一定要去教会，我一定要看看到底基督徒是有什么不同。后来感谢主，他信主了，他自己讲的见证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有得救的盼，不只是得救，我们将来还有得荣的盼望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盼望，非常喜乐的。我们要天天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，这就是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了。脱去救人，经历与主同死。脱去救人，什么救人呢？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、污秽的言语，彼此说谎，这都是救人。我们一天一天的减少脱去，然后要穿上新人，有主的形象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渐渐变成主的形象，哎，改变了。所以人看的时候还说，哎，这个人像个基督徒，这才是对的，对不对？这才是对的情形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一起来读这里，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讲复活最多的啊。我们前面的我们刚刚读过了。是啊，
你在生的
是啊，
是啊，你都够在了，你的足够就是罪，罪的本质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是我们借着我们耶稣基督的圣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要不要坚固，不可动摇，常常激励多做多做，因为知道你们的道路在主里。
我们要追求得胜，我们要追求向主，我们很多的服事，很多的摆上，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一天要复活，复活的时候主耶稣有审判，有奖赏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服事会不会辛苦？有没有劳苦？听你说没有劳苦，有啊，不是有很多劳苦啊，做饭劳苦不劳苦？劳苦啊，弟兄搬桌子你就劳苦不劳苦？很劳苦啊。但是呢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我们知道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，这些劳苦不是徒然的，主都要纪念。这是我们在学习怎么来侍奉主，怎么学习成圣，怎么学习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所以是一个荣耀的盼望，一个很大的盼望。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主，今天主耶稣，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哈利路亚，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我们彼此勉励，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复活，我们要见主，所以今天我们的劳苦在主里就不是徒然。感谢主，
谢谢。